在就是他保持十年，这十年这个社交该和这个啊他的整个的身体，今天不与今天比昨天脆弱，没有昨天讲一天天不讲，所以今天的等不是这个礼拜三的，不是上个礼拜三的，每一秒钟都在腐化老化，所以他也会讲无额，这是拿身体来讲，拿心理讲也无额，这个一切东西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提示我们的，比刚才的问题就聪明了，先告诉不要做坏事，不要说坏话，不要有坏心，第二就告诉你看看，你要知道你自己和你周遭的人事物，宇宙万有是罗万象，现在这个时代讲叫做万有，好像万有万有文空，万有就是世间啊，佛法说就是万法，都是苦的，都是无常无恶的，所以它是苦的，这是第二步。第一个是因天生，不要做我们不要做坏事，无界十善，升天当人，最低还能变成个人道的天道的修罗，出生道也有修罗，连着做到三个道。第二就告诉我们呢，要看穿，要看破，不要因为这些东西是乐的，不要因为是清净的，不要因为它是永恒的，这就是小圣的阿罗汉弟子菩提看破。然后最后人再告诉我们，还要提升，你不要因为有就是对的，没有就是对的，那既然你认为它是苦的，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追求乐。第二个，你认为是肮脏的龌龊的，你应该追求清净的情况，你认为这些是无常的，你应该去争取那个探讨那个永恒的东西，到那种境地去，环境里去，这就提升了。另外更提升心量扩大，不但你自己要摆脱这个，要挣扎出去，好像起火的房子要跑出去，你还要应该把别人背出去抱出去把他拉出去，这就是菩萨的法门，菩萨道啊，给予他而答应的，就是利己利人的啊，就是自利利他，这是告诉人。最后人才告诉我们，就是华严经成佛以后的情况，成佛的那种境界，看那个整个宇宙就是什么样的光景，跟菩萨看法又不大一样，那种受用要成佛以后得到了最高的道，又是怎么样一种感受，你是本身和万有改变的一个面目，那个面目又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有成事。世界上社会上的各种学说，老实讲现在这个学问的学术的分类很不好分，纵括起来总大类有这个物理的科学啊，物理方面的物质的方面的研究啊，有大自然的自然科学气象学的，这个天文地理的这些东西属这个自然这个科学，另外呢也可以管这叫应用科学，或者叫实用，研究机械了电脑了电子了，研究这些东西，也有呢可以说叫做人文科学，当然还有社会科学政治法律的啊，这个经济的，这是社会科学，再就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心理学的文学的诗词歌赋的哲学的，这属于人文科学，不管什么科学，这些科学都加到这起，这四种的学问概括整个的世界的一切人类所要探讨的知识学问，这些东西目的在哪里？第一个要济物利生，济物利生就是要叫大家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要为大家的衣食住行物质的生活安乐美满，另外再提升到精神的生活心理的生活啊，怎么样超然，怎么样自在，我们就愿意说说怎么样快乐，这个还不能解决问题，可是它不能给你解决死和生死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最讨厌的事儿就是死亡，宁肯病死成天这样的牺牲，说你愿不愿意死，明天按这死我叫你打着你就死了，他还是要痛苦，还是一个礼拜洗好几回身，他还是要挣扎，在痛苦之中还要活下去，哪里最大的痛苦，钱钱管身外之物我还活着，闹病我还没死，最怕的就是死亡，这个社会的知识学问没有一个人是来解决这个问题，更聪明的人类哲学家科学家 他把这物质拿来不是给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用，他从物质上下手，唯物论的思想家，他要化样分析这物质宇宙的万有的来源，最基本的情况，最原始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才把这个东西找到。从开始越往后边了，老子讲越迷惑的越严重，我们打算不迷惑，我们就得逆流而上，在智慧上逆流而上，真理的追求上逆流而上，找到宇宙万有的来源处，好像水的来源，好像黄河长江来自天山昆仑山山脉，那雪融化了，好像是好像坐本求源。那佛家讲了要追求那本来面目，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大家要知道父母未生前，我前生是狗，我当狗，狗也有老母狗公狗，也有父母，他爸爸妈妈也是狗，他也是狗，在狗以前他是猫，猫也有父母啊，不是我这一生前面的父母，前面的父母也是天，也就是天上人，是我根本就没沦落到六道众生里边，以前我没有表演的时候，我没有上台来表演，忽然间当国王，忽然间当了讨饭的，忽然间化妆的小姐，忽然间化妆一个男的，这个女的化妆的坏人好人，最好就是上台以前我是谁，这是个比方，要追究这个问题，打从物理的路走这条路线去分析化验，去找物质的基因，万物万事万物的来源是个什么东西，他们现在停留到原子这个问题上，因为是一切万有都是原子，原子是它最基本的粒子，最基本的元素，当然了原子也是很复杂，原子啊有原子核，里边有质子中子电子，而且刹那的比什么都快，比光速还快，在那活动，可是没有办法再往前再追究，物理界到现在还没找到世界万有的最基本的来源，他因为来源是物质，这个物质产生别的物质，他没找到最能够产生最第一个产生别人的，假如找到第一个他能产生别人，别人也能产生他，另外他后面还有一个东西，这个还在那停留，在心理上是在这个刚才是从物理上下手的，这主张唯物论的，物在先心在后，一切以物质物理为根本，另外一个派就是哲学家唯心论，唯心论的话他否定了物质，他因为都是心灵的反应，没有心物的物理的世界不可想象，所以他们就是西洋哲学家，最有名的苏格拉底开始，苏格拉底以前你看水牛出版社现在到处都有西洋哲学史，还有西洋哲学史话，当然那个人的本身那个过去那个正文出出版的很多，苏格拉底、笛卡尔、叔本华，他的学说他的传记都有的，敢这个哲学概论哲学史，哲学史话，这是综合西洋的哲学，各种各派都有，各种思想都把它收纳到一起了。中国的话你就不用问了，看到老庄哲学孔子、道家、儒家，老庄就够了，这个他们的这就完全用思考在那冥想坐着，讲这话不是题外，将来讲到博野两个人必须用这个东西来比照，他们是在坐着叫冥想，有名教主地藏菩萨的王的菩萨那个名，加上眼部的木这边也可以，不加也可以，就是闭上眼睛在这想，完全是心理的运作，这个也是很可怜。用什么呢？在我们佛教的看法，这个西洋哲学家所能够看穿的，所能够摸索到的所谓心理，他拿我们佛教的第六意识当作基本的心理，别的能看能听从这里发源，他是主宰一切，有他才有能听能看的功能，而是这种能力，可是在我们佛教的看法里，这个东西也不是实际的，也不是永恒的，也不是基本的，也不是根本的，在他的更前面了，他的来源处叫做第七识，叫莫那识，莫那识的来源处是第八阿赖耶识，当然了还有人不空大师真谛大师上还有第九识，密宗还有第十识，那用不着啊，玄奘大师这八识就够了，第八识是宇宙万有的来源处，所以唯识法相中说万法唯识，就是讲的第八识，因为有第八识才出生的出现的这一切，不过这个问题牵扯太大太广，唯识中的话研究几十年能够彻底也不容易，名识太多，书也很多，尤其是论藏，总而言之最后人呢，哲学家科学家 得出一个结论，因为这个世界两个层面，他为了要讲说表达上明白，互相交换意见，有一个是我们说能接触上的，能看的，把眼睛接触，耳朵能听的声音，嘴能尝到味道，手能摸着的物质，这些东西，另外所能够想象的思想，能够想象出来的问题，都是归成两大类，一个叫本体界，一个叫现象界。所以在西洋哲学一开口就容易讲这个体用两个，不西洋的学者们呢，把宇宙万有看能了解两个，看出两个问题，一个是现象界，一个是本体界，能够接触上的是现象界。所以科学家打算从物质，从现象界的产生这些物质，要化验，要分析，追求到最高的我们佛教讲究竟的情况境界，摸索到本体界。他们认为本体界是真实的，没有本体界，在宇宙万有的里层后边隐藏在万有的底里，根底的底，里外的底，那里有个东西，那种东西叫做本体界。他要追求这个东西，看看本体界是个，也就是现象界的真面目是不是。他物质家刚才讲的就说到追求到原子，当然了这几年老师讲这个科学家还是在那，我能够接触的书都是在20年30年以前的，可是这几年呢，物理小家又发现了很多的东西。有一个民国58年12月13号联合报有一种东西，他发现它比这个原子还轻，有一种东西，那个子儿子的子啊，长个粒子的角，最小的物质管叫什么？科学家也称为微粒，基本的粒子，叫夸克，叫壳子。据报纸上的科学家发明的，他说这个比原子还基本。究竟这个东西也没有个这个什么，谁给他证明啊？或者是不是需要再研究化验呢？我们还不知道。佛教这个问题呢也有。在楞严经里头，这里有研究，那个林老师也这个研究的，楞严经也看了，佛教也有这个微粒物质的学说，物质的学说它称为尘，微尘的尘，它不叫微粒粒子，微尘呢它不是说是灰尘，它是拿灰尘来比方，因为这个不叫子，这些东西像原子这些夸克壳子，它们能够构成这些现代金银铜铁的木料，一切房子银肉体都好，我们的都是物质界的，我们是一个物理界的你，就是你的肉体；生理界的那个心理界的你，就是你的精神、你的思想。加了这一起，你的肉体加你的精神，就变成你这个人。你要研究你的身体，你说这叫研究生理学；实际研究你这个带灵、带自私、带灵魂的肉体、带灵魂的物质，物质和精神交融融汇在一起的你，那叫生理。实际呢，你是物质加精神，不过两个不是站到你一个立场我的立场，两个化合在一起。这个现在呢，我们佛教那个我们过去佛教也有叫什么尘呢，兔毛尘，兔子毛很细，兔子毛的尖就是物质的很小的粒儿，比那个还细的叫什么，叫透，叫这个水尘，好像水分子，比水尘更小的东西叫透金尘，这个金砖，金子为什么重？这么大一块木头，一块铜，一块铁，都一样的体积大小，金子就分量重，因为它密度太密，所以那个金子的东西啊，这一个最小的粒子还能从它那个金砖还能透过去，这个东西太小了。这个还不算小，再分析化验叫做临虚尘，临虚，再一分析化验就变成虚空了，就找不到它。这个西洋啊，英国有个哲学家叫怀赫德，在50年以前他也发现分析化验，他这个哲学家他不怎么走到科学里去，他科学一个手哲学一个手的科学，他也分析化验，最微粒的这个物质啊，化验找不到，失掉了，失踪了，那可能就是临虚尘，再化验就是临虚尘。赶这个我们唯识论呢，管这个最小的物质啊，它叫六方分，六方分也可以。他说一个东西，我不管你是长方形什么形的，圆形的，正方形的，好像这个东西它有六个面，你看正上下 左右前后，一个洞圆的好也有上下前后左右，反正有这个四外八方中间它得有个物质啊。这个东西叫最小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数学这个教老师是教数学的叫极微，这个极微啊，恒河沙无穷大，极微这个名词啊是从佛教的学问里头来，唯识中里来的，本来世界上没有这个名词，考察这个数学这几个名词老实讲比佛教出现的太晚了，佛教早就有极微这个名词，极微是最小的微粒，大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化合而成，可是呢他就讲了极微的东西还存在，还有他的身体，还有这个东西你还可以一变成二，你搞倒劈就不想化验就发，一可以劈变成二，二还可以劈，这边又变成二就变成四，只要你有体存在你就不是最小的，因为你还可以分析，所以从这里看是唯识论自己本身的这个理论、啊、自己都有点，有的时候有人研究对他很怀疑，这个极微不应该叫极微，因为它还有体积存在，有它存在有你存在就可以更分析更化验，所以说不能算作这个极微，所以这物质的学说到现在楞严经出自大业里讲这个唯识中比较讲的精细，社会上这个学者的一个研究，我们知道大家所接触的现象，物质的现象可以琢磨可以摸触可以碰，眼睛看耳朵听的，没有个两个东西创，没有个物质它没有声音，没有物质的东西它不会闻到味道，有形的无形的都要从物质有形有相的物质里头出现，这个叫现象界，心里的你可摸不着闻不着看不见听不见，可是也叫心理现象，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这是心理现象，都是现象，但有运作的有作为的，换句话说后天的情况都叫做现象界，现在科学家这些家都认为现象界是假的，因为什么？大家看一看春花秋月啊，到那秋天就泄露了，那个经常讲弟子说呀他自己个植物的怎么植物一看春观那个什么，这个秋天就看秋观黄叶落，春看白花，这个白花正艳啊，白鸟正鸣，在那上花香鸟语很好，一点点就转生春天刚出现，然后就转到夏天，发挥的淋漓尽致，整个都展现出来，展现出来完了就盛极必衰的，就变成秋天了，就枯槁的就黄了，哦，一看呢大自然之中有生住一灭，想一想这个人类有生老病死，再看一看大自然有成住坏空，一看无常苦，所以他在修，修来修去他的用十二因缘这十二个道理来来去去一去一回反复的思考合眼大悟，所以他就成了比丘。所以现在呢小圣的圣贤阿罗汉比丘所抓到的境界老师讲就是本体境，按理说佛教的最高道理不能讲有个本体，要讲本体还是个毛病，现在为了讲这个金刚经的题目的明白，我们自豪现在先这么讲，宇宙外有有个本体的情况，有一个现象，没有问题，现象不会出现，现象毁灭以后又回到那个本体去了。勉强讲质量能，科学家讲质物质的质，数量量能力的能，质物质把这个木头把这个书本都把它烧掉了，质化为能，能还能出现物质啊，哎，出现物质以后有物质才有量，本体界没有量，多大多小什么颜色多轻多重什么味道它没有质，所以它也没有量，有量有质的就是现象界，现象界生灭无常的，本体界是永恒存在的，这个话很有毛病，佛教告处讲绝不能够建立一个本体，建个本体它本身就是个事物，只要是个事物就是有生住一灭，不过呢为了讲说你明白，这阿罗汉弟子佛就跑到那里，那正能涅槃叫小涅槃，叫偏于空里的涅槃啊，我们这个儒家也讲生生不息，宇宙外有，你看回了回了再出现，就拿植物看得很清楚，地球也是一样，地球啊很多的星球，我们那个佛教讲成住坏空，天文小姐也讲一团气，地水火风都有，在那太空里转，为什么转他不知道，转来目的是干什么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在那转的时候气不是气啊，物质不是物质，一团气又发液，那有火， 有气，气里头就有气，就有水，地水啊，而且就有物质卫生，就是地水火，它这一转动流动就有风，地水火风，我们的看法那叫性云，不是佛法讲的性云法，那两个字那叫性云，没构成没建构没完成的地球叫性云，太空之中大概还有在那活动的这股气转来转去啊，毫无目的的转，为什么它会出现？我们佛教的想法，可能地藏经上讲了，世界坏是转生他界，这个地球坏，这个重伤到哪去？到别的又性构成，那是要未来会构成世界的世界，构成世界能够存在生物以前的情况就是性，转来转去越冷，速越度越消失，越消失它越是转动的速度越慢，好像那个轿车前面发动，有没有了？没有热度，那就都堵死了，没有风了也不行，没有钢铁，钢铁是地水火风，那里还得加水，还得加油，加油就是火呀，所以这个汽车能活动也是离不了地水火风，我们人也是它呼吸是风，毛孔也在那呼吸，地是我们筋骨皮肉毛发物质，水是我们的汗尿泪眼泪身上的血液，就是水，火我们身上有温度，风在那呼吸，地水火风都是四大的构成的，这些东西都要毁灭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讲，最后人归到哪里去呢？归到那里去了，现象界回到，这是现在不是正确的讲法，归到本体界，本体界他不是死在里面待着就不动，阿罗汉毕竟不抓住那个情况不生不灭，那个境界叫待着，他不会再出现，那叫归小涅槃，正天空里躲在空这个空地里边了，我们在有的里边了，在现象界，我们因为生住一面生住坏空的生老病死东西抓住不放，贪生怕死，贪生怕死的身外之物还要为了要养生，为了要面子还要发财升官穿得好吃得好还要争取，我们在现象界在有的境界在这是真的，有的境界千差万别喜怒哀乐苦乐悲欢都有了，受了很多的苦了，我们在这边了，敢闭着佛阿罗汉一看是三界与火灾啊，好像去火的方向，像冤家路窄一样，像监狱一样，赶快跑，他嗅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好像把万有宇宙万有都跑开逃出去了，好像道家说这两句话这个不太正确的讲法，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阿罗汉就是这样，这个样子叫脚牙败种，这个叫没有用的人啊，脚牙就败种，这个小苗完了枯脚，这个种子啊一定腐败了，不能够再生了，这个叫这个小圣的这个圣贤，他在不生不灭之中一无作为，就在那里头待着，究竟能不能堕落，阿罗汉说是那个阿含经说不能堕落，给大圣佛法，尤其是我上回讲的蒋卫桥教授做的叫佛教概论，不是佛学也不是佛法，佛教概论能说还要堕落，我在别的地方也看见过，第四层阿罗汉，不过阿含经说初二三国须陀洹世陀洹阿罗汉能够堕落，阿罗汉不会堕落，可是在大乘经里看阿罗汉还能很危险，好像爬到那个地方把手抓住里面有肉，腿呀、啊、在脚在空中悬着，时间抓不住哪一下就掉下来，好像这么一种味道，很可怕，所以我们是掌握了宇宙的问题的一半，生住一灭的一半，所以轮回生死他抓住那个本体界不生不灭的能的一般在那里停留了，不能发生作用，不能出现在现象界，在这上啊，遨游这个世界来度化众生，所以外号叫脚牙白种啊，所以佛呀对他的法华经说也深斥他，因为他很不对。现在呢我们再讲到正题，把这个刚才的问题多多少少给他讲一讲，现在伯爷呢假使要翻译应该翻译一个智慧，可是要加两个字奥妙妙，妙智妙慧表示的不是世间社会高高低低那种智慧聪，不是那个聪，是佛教专有的，可以说是一种慧眼啊。这种智慧叫做妙智妙慧，为了怕跟别的所谓智慧聪明混合，这个分不清楚，所以只好叫它妙智妙慧，这个妙智妙慧就是伯爷，佛爷呢他也有像那金刚是一样，他也有三个情况，三个特质，三个特性，所以把这佛爷就分出了三个佛爷，大家看看黑板， 他也有这三个情况。要说他观也，他里头含藏三个意义，三个道理。第一个是思想观也，然后是观照观也，第三是文字观也。思想就是我们刚才要就是讲那个，好像那个分体思想这个相，拿佛教讲用这个相，他不用这个相。社会上用大象象、现象象、气象，啊，情况就是。我们是用那象，实相就是真实的情况，真实的相状。老师讲就是绝不会有相，实相无相，它要有相就是物质，有相成生灭，真如不变现。这是《药师经》，根据《药师经》写出注释的《药师忏》啊。有相成生灭，无论是动是化物，只要你出现了，有的东西可以看见，可以摸见，可以碰见，成生灭，它一定是个生灭法，会有开始，会有完了，在中间还在那个变化。有相成生灭，它里边含着那个看不见的无相的那个实相，真如不变现，如现的实相，在大圣起心论阿弥陀佛告的，给它起名叫真如，真如就是实相，真如啊，这个实相。第二。观照观也，观照观也先不讲。第三是文字观也，文字观也什么？就是这个《金刚经》，大家拿在手那本，5830卷。实相是持经之理，是这个经里边所讲的真实最高的道理。文字是持经之文呐、啊，是这个经的文字5837卷。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叫文字，因为从这个文字可以产生智慧，妙智妙慧。什么妙智妙慧？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来龙去脉、真面目、真相、真情况、真理。可是你怎么样才能明白呢？你得用中间那个观照观也，你要观就是用眼睛看，也不一定用眼睛看，坐到那上参禅去，把门关起来，谁也不接触，把眼睛微微的睁一点点，用心眼，手也有眼睛，那你都很厉害了，手眼玲珑，手眼通天。你看他把他害死了，结果这个案子还没有调查出来，手痒头痒。你看这里有蚊子，他的一打就打死了，眼睛在前面没有到后面去看，他手一打打了哪里痒，这个地儿痒，你不会到这个地方来，手也有眼睛。这是一种这个形容手眼，心眼更厉害，那你们心眼好坏啊，心就碎，这个什么，这个是眼睛。哎，心的话在哪里？没有心连眼睛也没有了，心连往小处转，但你全身到处是心，不是心的话，那心脏在里边，在左边了，碰不着心你不动了，这不是心，这是手臂。心普遍在你的身体，实际你的心呢、啊，普遍在整个宇宙之间。那个以后再讲。你根据文字，根据这个经文，去观照，去研究，去琢磨，是去体会，去领悟，所产生的智慧，那叫观照观。你从文字里头要观照什么？文字是个表象，你要观照这个经文里头所含藏它的。真正的妙智妙慧，最高的境界，那个东西是什么？那叫实相观。这个东西要讲下来，很什么，很麻烦。因为现在还有十分钟，不敢把这个东西再发挥。我们再讲这个文字观也有狭义的，有广义的讲法。狭义的讲法就是这个经文，所有的32部经典都能产生看破世间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都叫妙不妙慧，都叫观也。从经文上看，这狭义的就是经典，广义的说不一定要看这个书。我刚才讲的弟子佛出任无佛寺，佛没出寺，佛法比方说还有10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再过末法10000年，现在佛灭度3000年了。我们现在什么全世界的佛教徒开会嘛，就是假定他是2537年，中华民国82年，就是佛涅槃2537年。老师讲，这已经过了2000多了，换的话，相法一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已经开始了500多年。就算你没开始吧，就算你10000年就毁灭了，毁灭以后还有人出现了，这人类也是生生不息啊。那些也许有人会出来，他会看世间不长，自己不愿意争名夺利，跑到山里修道。他要有成就了，那就出这无佛事，也许别的天上的，也许别的世界的，老孙娘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到这个阶段，到这里才成功。我在这里没读完， 没达到100分，到了我家的办了半到台北去，我在台北的地方没有关系，就是继续努力。说这个文字说也对，这个毕志国阿罗汉呢，这个毕志国呢，他叫独角独学，因为他自己个自证悟的，他不是研究到佛法，没有接触到佛法，佛没出世，前佛已经涅槃了，他的法没有了，后来的佛还没出现，他自己要修道，要有成就，这叫独觉，这叫毕志国，也翻译叫圆角圆觉，圆觉，我跟你很有缘缘。他用什么呢？他观察用12个道理连环的道理，无名原形，形原识等等，这个道理跟你那个道理测不了宇宙一生道理12因缘的法门，所以他叫圆觉。这种呢，他也没接触佛经，他怎么样能看这这个还不知道。所以呢，这种人他看什么？他也看经，他看宇宙万有的问题，他把世间的一切，你比方我们走到你，我到济州看我老徒弟倒在病床上，他两管子呼吸都干什么了？你看，哎呀，无常啊，无常要到来，我比他还大不岁，他都是这个样子了，72岁，我年77的，说不定我是在火车上回板桥时在车上就完了，啊，回去以后反正一个早上到第二天起不来，起不来，这就是给我一个警惕。另外看邻居比我年轻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一排3个老人，这个6、7个老人都死了，就剩3个，这3个还是我年龄大，恐怕完。这就时时刻刻的，就是古来那句话，我见他也死，心中夜如火，像火那么发烧，很急。不是越他也，不是关怀他，看看领导，眼看领导。不过各位呢，我不是诅咒，不希望你们死，你们都死了，谁来清净？我希望你们祝福你们长命百岁，黄泉路上不老少。不闻多事少年人，我过去给人念7年经，到那个殡仪馆还是好，到那个骨灰堂一看都是骨灰罐，带木头盒没带走，都一张照片。那个照片我一看，哎呀，怎么这么多年轻的？年轻的太多，我才知道不闻多事少年人，不见得都是我。所以我一看了，心里很难过。所以说，看一切人间事事物都可以激发你的道心，都可以激发你无常无恶苦恐的信念。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不知道警觉，很可惜。比方讲，有个冰心文选，谢冰心这个文学家，他有一本书叫《冰心文选》，啊，冰心是司机的，是什么冰心文纯，他这就讲了，学问研究道理，不是都在书本上，书本以外的学问，书本是怎么是我们人，作者在社会人情世故的感触感发，把它表达在用文字边。表达在他这本书上，写在稿纸上了。我们从这里再透过这个稿纸，这个文章，再体会他的心境，从他的心境再想象社会的一切。所以说，不一定要从这个开始。释迦牟尼佛出世，他也没听说哪个佛来教他。所以说，大梵经呢，这个舍利弗他们就在这坐着，一看佛在上面讲，哎，佛说不定就是阿罗汉呐，他自己这么说，说不定就是毕志国呀。你看他也谁没知道他还是自己和目的吗？反正佛里就深思他了，哎，你起心动念他又大心动念了，所以说你不要这么想了，我不是你想象那种情况啊。那在那个人生天地观经里还讲，吾今来此世界8000番，不是第一次来招成佛的，为了迁就你们教化你们，我不得不再来，太麻烦了，不得已，而且难调难服。另外我有44无为18不共之法，跟你们正的情况不同啊，就举个例子。可是也有很多毕志佛呀，人家就看大自然的情况，看生生灭灭的万事万物去体会。所以我们要看书，不但要看文字的书，还要看整个社会活动的这个一切的问题，看看立法院打架了，看看国民大会了，看看什么乱七八糟警察了，看看黑社会绑架，都给我们要提防。所以有的人他不研究正经，他不修道，他跑了，移民加拿大、美国、法国，他跑，这个跑不了的。你还来在这个地球上，你离开这个星球跑到别的星球，你还是在这轮回生死，你往哪里跑？要真想跑，赶快修道。所以有几个读书的人，有几个老和尚聚会到一起了，很多文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研究佛学的。这个长老这么一伸手，一合掌，请问大德，最近你做什么工作了？你换句话，你修什么道了？啊，他说我现在就是看不清，念念佛声。哦，那很好。这请问大德你呢？他说呀，我是老，这个 这个咱大千世界境界，这个境界，大千世界是我的境界，咱大千世界境界读无字之真经，我怎么能没有这个经？哦，这个可高，这就宇宙万有从这里体会了。另外是请问大哥你呢？他就讲了，进大地河山，整个的宇宙是老生一只眼，是我一个眼睛，我一个眼睛就够了。那就说是这个眼睛看现象界，那个眼睛看身体界，一空一有，空有何以？放出真宝。最后耳麦喝了，大家说你这个主人都问我了，你到底什么事儿？他把袖子一甩，不开口就走了，像没问题，尽在不言中。所以说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应该知道，广义的经典是整个的宇宙万有，整个的社会，从人群之中，所有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圣贤留下的格言呐、经典呐、无论是什么东西，老实讲，还不是从人次社会的大人群之中的问题，把它变成文字。还不是体会宇宙万有的真理真相，要琢磨它的心得写在文字上。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从书本上看，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像他们一样，看看整个社会的大事，看看宇宙天地意蕴，看看这些的大事，这些真理才是更真实的、更接变的这个办法。有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上个礼拜三呢，讲这个经的题目《金刚和也不论秘境》，先讲金刚，金刚啊，就是金刚石、金刚钻，很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地球上所发现的物质，金刚是最坚硬的东西了。它有三种特质情况，三种情况：第一个，它是坚，坚强的坚；第二个是明；第三个是利。那个剑呢，就说它的本质本体啊，很硬，很坚固，别的东西没有办法来摧毁它、破坏它。第二个呢，从它的外相上看是明，明的话，金刚钻呢，大家就知道钻石、戒指了、耳环了，在表带上、表的带子上都有装这个镶这个钻石的。这个钻石呢，在太阳光下或者在灯光下照起来，是多彩多姿，非常的美丽啊，玲珑透剔的，五光十色的。这是说它的外形。第三呢，说它是利，利益的利，在这就是锐利的利，好像那个刀啊，割东西很快，磨得很尖锐，并不是利益的啊。它这个另外它的作用运作上。它的利用上，利用是力量的力，它能发挥的运作的力量上，就是它的用途，就是能够摧毁一切的东西。装玻璃的人呢，窗门上的玻璃啊，用别的刀用什么东西都割不坏，一定要用金刚钻、金刚石，搞这个来证明它。第一个，别人没有破坏它，没有办法破坏它。但是他有力量可以破坏别的东西。这个拿个金刚经啊，用这个金刚两个字啊，不是要讲这个金刚石，而是拿金刚石比方金刚波也，比方这个波也来表现它，表现它的特质。这个金刚石呢，它这个本质用它很坚实、很结实、很硬，别人破坏不了它。它呢永远不会变质，摆到土里也好，摆到水也好，摆到化学药品也好，它这个本质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第二呢，它的形象、外在的相状可以说多彩多姿、五光十色的啊，形容它是好像这个世界上四柔万象，这个万有啊都呈现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宇宙之间一样。第三，它是力，它这个金刚石这个能力作用可以摧毁别的东西，别的东西碰见它会分身碎骨，会毁灭的。这是啊，讲这个金刚，等一等再讲波野，拿金刚石这三个特性来形容啊波野的这个三种这个层面。波野呢，大家都知道了，已经讲过了。没有翻译，保持原来的音，把这字翻译来了，这个字这个音并没有翻译。 要假使犯于浅尝浅强的犯于的话呢，就是啊智慧，但是不能够犯于。为什么呢？一犯于啊，就容易被大家想象成啊社会的人那边很聪明啊，那边智慧性的犯罪，邪恶的智慧也不对。第二个，说大家说某个人聪明，科学家、哲学家怎么聪明，可是哲学家直到今天呢，没把宇宙人生的原理真相能够发掘出来，而且他也不能克服外在的一切的侵害我们人类的力量。最大的力量就是死亡，就是病痛。老实讲，世界上没有一个学者医生能够让我们不病的，不是有钱有病都能够治好，也更不能够让我们不死。其余的别的问题千千万万的都不能解决，像今年的旱灾很严重，用飞机去做这个人造雨简直是无济于事，连这万万分之一的问题也不能够解决。人定胜天，人类打算胜过大自然的力量不可能，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发现这个宇宙间的真相真情况。所以啊，不能够把波爷两个字啊翻译成聪明，翻译成聪明智慧的话呢，会把它贬值了，会把它这个通俗化了。所以自豪保持它原来的叫波爷。假使要翻译呢，可以加两个奥妙的妙字，妙智妙慧，不是就是不寻常的智慧。波爷在狭义的想法，大家看的黑板有三个层面，一个叫实相波爷，一个叫观照波爷，一个叫文字波爷。狭义的想法，实相波爷呢是讲金刚经的，是指金刚经的内涵，它的道理来这个说的。金刚经是5837个字，这是蒋渭能老居士金刚经讲义统计的，比原来翻译的文字啊少了50-60个字，因为他考证的，因为那50-60个字是多余的，所以他把它去掉了。根据他的统计，5837个字。这里头所表达的意思是要表达实相，实相是个什么东西，等于能再解释。第二呢，他这个狭义的讲法的文字呢，就是这5837个字，金刚经的32段。32分，在法华经就叫品，在一般的也有经典叫什么什么章，42章经就42章啊，42个项目，42条款，42个这个什么道理，在法华经就叫品啊，毗婆达多品、药草譬喻品啊，什么品什么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在金刚经就叫分，这32分。都是文字，就是5837个字，这个是5800多个字，就叫做从这里头可以产生妙智妙慧，可以透过这个东西可以啊观察到摸索到接触到实相金刚经的离体真理本体。这5837个字的来源怎么建立的？因为金刚经这里讲的是实相波爷，根据实相波爷的情况情形要表达出来，不得不用文字，所以这一篇文章就是叫做文字波爷。从这个文字去寻求、去探讨、去体会，可以了解实相波爷的情况。但是呢，要透过中间那个观照波爷，观的就是看，佛教讲看的也不仅仅用眼睛看，用耳朵听道理，别人给我们指导什么也叫看，用心眼来看。实际呢是体会思考，这个观呢真正的讲法叫做思考体会。仅仅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你要不透过思考也是没有用的。尤其是佛教参禅坐到那个地方，门关起来，闭目存神，也是在那看，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房子里都没有灯，闭目存神，眼睛也闭了，根本就不是用眼睛，用心眼啊。当然这个用心眼也有层次，也有高低。那西洋哲学家他也用心眼来冥想思考宇宙人生的真理， 那要在唯识学来讲，它用了第六个阶段的第六意识，眼耳鼻舌身这五个东西停止不用了，用第六个无形无相的第六意识来思考。佛教不是用这个，佛教把它看的是片段的，它不是连续的。第二个，它隐藏在后边，它一个来源叫第七莫那斯，那个叫一根，没有第这个第七识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发生作用。好像那个蜡烛，好像电源、灯泡能够亮，假使没有电源，发电厂不发电，或者在这个半路上把线给它剪断了，它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所谓思考，跟哲学家的社会上所讲的思考所用的工具不同。这个你暂时先不讲，就是观照波也，就是用心里头来思考，根据那个文字来探讨文字里头包藏的真理，那个就叫思想波也，这是狭义的想法。广义的想法呢，就要把它扩大了。这个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思想。思想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拿哲学家讲呢，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的一个东西，就是放弃了物质，在物质以上超物质的东西，甚至于超过我们一般的所谓思考的境界啊。这个思想，思想什么？虽然有个实证真实，它是宇宙万有的真相，真实的性情，真实的境界，真实情况，也就是每一种事物宇宙万有的本质，也就是它的本源，三点水的水源部分的源来源，也是本源元旦的源，根本的源，万事万物的根本，那叫是。